第57集，第20章，消失的幻象。在众叛亲离的那些日子里，袁世凯一再仰天长叹：我不是可惜我的地位，我可惜的是天下人心。应该说，这句话半真半假，不过树倒猢狲散，确实能看出一点世道的混乱。辫子剪了，皇帝没了，袁世凯也死了，可该变的仍然没有变，包括那些深藏于传统思维中的习性和习惯。按照袁世凯的遗嘱，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总统，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。黎元洪虽贵为总统，但属于赤手空拳的北漂一族，手中无兵无将，握有实权的是北洋新老大段祺瑞。在北洋的风云人物中，段祺瑞以性格执拗著称，常给人以刚愎自用和飞扬跋扈的感觉。袁世凯做总统时，内阁和总理成了傀儡，等到段祺瑞执政时，总统却被他压得透不过气来。这就是府院之争，即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之间的权力之争。半表决。1916年底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在中国要不要参战这个问题上，府院吵开了，段祺瑞主张参战，黎元洪则反对参战。袁世凯死后，黎元洪曾提名要唐绍仪出任外交总长，可段祺瑞身后的北洋集团仍将唐视为叛徒和异己，联合进行抵制，以至于唐绍仪只能利用在野的身份对此进行评点。唐绍仪极力反对参战，段祺瑞说要以美国加入协约国为榜样，而唐绍仪分析道，协约国又没正式要求我们参战，为什么要耗费民力去凑这个热闹？而且以中国的国力，你觉得能起到美国那样的作用吗？战事发生时，咱们的部队只会成为炮灰，等到停战，国家利益未必能得到保证。归根结底，参不参战无所谓，胳膊粗不粗才是真的。唐绍仪预计中国参战不但没好处，反而可能给国内造成动荡，导致民心离散，这是最可怕的事，所以执政者应特别审慎。真不愧是超一流外交家和政治家，后来巴黎和会的结果充分验证了唐绍仪判断的精准。虽然议论到位，但唐绍仪并没有把观点强加于人。在致函段祺瑞时，他郑重建议，对这样的重大国策应充分尊重国会，由国会自由讨论表决，如此才符合宪政法则。段祺瑞的参战案果真付诸国会表决了，可整个过程让人大跌眼镜，因为他几乎就是过去袁世凯办选举的翻版。几千名便衣军警打着请愿团的旗号包围众议院，声称必须通过参战案。办表决的始作俑者就是段祺瑞本人。唐绍仪太守规矩了，他不知道段祺瑞对参战如此热衷，计算的角度和出发点跟他完全不同。袁世凯当家，要靠善后大借款来维持财政，段祺瑞接着操持，同样缺不了钱。他的办法是搭上一个有钱的列强，通过秘密政治交换来得到对方的贷款和支持。要看这位国务总理究竟跟哪个国家最热络，只需观察拜访段府的外国人即可。这些外国人里边，美国人基本没有，英国人很少，绝大多数是日本人。找段祺瑞唠嗑的日本人往往三五成群，前面一个拿着名片，后面跟着一大堆，跟参观团似的。日本外交官更是段家常客，三天两头过来密谈一下。段祺瑞要找的放贷大户正是日本，在他执政期间曾向日本大量借款，用于应付国家财政及北洋集团的正常运转。段祺瑞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也不是闲着没事做去瞎凑热闹，说白了，中国报名参战协约国其实就是响应日本的要求， 想拿到日本人开出的支票而已。有人说段祺瑞亲日，老段一撇嘴，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。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，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？到时候一瞪眼就完了。段祺瑞的实用主义态度也被移植到用人上，包括任用外交官。他曾说驻日公使陆宗舆不是好人，别人问他为什么，他回答说一打牌就能测出来了。段祺瑞业余时间不仅爱下围棋，还喜欢晚饭后打麻将，牌桌上无大小之分，三缺一的时候陆宗舆就经常跑来补个缺。拍领导马屁当然要抢着来，但陆宗舆偏偏牌品不好，打麻将赌输赢的时候，别人都把钱放在桌子上，只有他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，等到输了才慢吞吞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摸出来。段祺瑞以牌品论人品，觉得陆宗舆很不男人，可这位很不男人的公使又能帮他从日本人那里借到钱，所以老段人对之委以重任，直到五四运动爆发，迫于舆论压力才将其撤换。除少了些权术外，段祺瑞在治国理念上与他的前任袁世凯并无本质区别，他同样不觉得选举表决之类有多么神圣。袁世凯既然可以办选举，他当然也可以办表决。由于是模仿而来，缺少了首创精神，老段的办表决并没能取得袁世凯那样的效果，反而弄巧成拙。议员们经历过饿着肚子被逼投票的境遇，纷纷引以为耻，突然看到这一幕又要重演，顿时就气炸了。不仅反对参战的议员愤愤不平，就连支持参战的议员也无法忍受，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羞辱，于是纷纷联合起来与请愿团及幕后的段祺瑞干上了。先是宣布停止会议，接着内阁阁员一个接一个辞职，连偏向于段祺瑞的内阁大臣也走人了，最后整个内阁只剩下段祺瑞一个光杆总理。众议院这下有了新的说法，等你那个内阁添够人，咱们再来讨论要不要参战吧。段祺瑞犹如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剥光了衣服，鼻子都气歪了。眼看自己的新老大遭到了国会的欺负，北洋集团意气发难，以督军团的名义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。黎元洪也来了脾气，不但不准，还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一职，让他人代理。黎段二人自此完全闹翻，段祺瑞把纱帽一扔，索性跑到天津去了。